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虐待法轮功学员的种种手段，上海蔡雨芳被扣发养老金，法院剥夺其行政诉讼权，吉林省榆树市正阳派出所所长蒋伟罪行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是关押女性重刑犯的监狱。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也是非法关押女性法轮功学员的监狱。凡是被判刑劫持到女二监的法轮功学员，只要是表示坚持信仰，不转化，被禁闭或者严管，除了遭到各种体罚、殴打、高压电棍电击、穿紧束衣、遭备考、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野蛮灌食、做奴活等酷刑外，还强迫长期长时间坐小凳子，不准洗脸漱口洗澡，不得卫生用水，限制上卫生间，限制饮水，大分贝听污蔑大法的洗脑录音，不得购买卫生纸、卫生巾等，利用女性的生理卫生健康和基本的生活需求虐待法轮功学员。根据明慧网报道，现在已知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来，云南女二监关押了被非法判刑的300多名女性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5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女二监遭受过禁闭、严管等各种酷刑折磨和生活中虐待，已知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石喜之、王连之、沈月平、杨翠芬、丁桂英这五名法轮功学员在监狱被直接迫害致死，陈淑秋、王兰、黄涛、孙怀凤、李建英、倪美珍、杨明清、欧雪云、邓桂英等九名法轮功学员由于遭受到禁闭和长期坐小凳子，生活中遭虐待，卫生健康无保障，被迫害期间出现血压增高、双下肢浮肿、心脑血管、神经系统、泌尿生殖器官等病症，身心受到伤害，出狱后身体一直未能恢复，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还出现下体流血，患了子宫恶性肿瘤，不久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法轮功学员蔡玉芳向上海静安法院起诉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行政诉讼案，原定于7月22日下午开庭，却在7月19日接到法院电话通知取消开庭，又于7月27日接到法院电话通知撤销案件，导致蔡玉芳行政诉讼权被非法剥夺，依法维护养老金权益受阻。蔡玉芳今年68岁，已经退休多年，原来一直正常按月领取养老金。2020年10月12日，蔡玉芳收到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寄送的告知书，告知书以蔡玉芳曾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为由，决定追回已经领取的7个月养老金，并从当年11月开始每月扣缴，直到扣满为止。当年11月开始，蔡玉芳发现养老金确实被扣。经咨询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蔡玉芳得知，服刑人员扣发养老金并无任何法规以上的法律依据，更何况自己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而被冤判刑罚，已经对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伤害，现在又被扣发养老金，是对自己的经济迫害，于是决定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聘请了专业律师协助办理相关事宜。6月21日，委托律师到静安法院立案，静安法院立案庭以仅于服役期限8天为由不予立案，后经争取同意收下起诉材料。6月23日，委托律师收到静安法院缴费通知，缴纳诉讼费50元正式立案。6月24日，委托律师收到静安法院行政厅7月22日14点15分开庭传票和通知， 7月19日，蔡玉芳和委托律师分别接到静安法院行政厅电话，告知庭审取消。7月27日，蔡玉芳和委托律师接到静安法院行政厅电话，告知案件被撤销，问是否可以出具手续，回答不能。问为什么取消庭审，回答不要问为什么。法律专业人士指出，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静安法院在开庭审理前，如果认为已经立案的蔡玉芳的起诉不符合相关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进行裁定驳回起诉，根本没有撤销案件这种处理方式。作为专业的审判机关，上海静安法院不可能不知道自身做法的违法和荒谬之处，但那正好说明静安法院实际上是以另类的方式表明，扣发蔡玉芳的养老金确确实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与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当时江伟是吉林省榆树市培英派出所的一个普通警察，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江伟疯狂迫害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致使法轮功学员李树花、王世琴、张淑娟先后被迫害致死。江伟依靠多年迫害法轮功积累的所谓政绩，2018年升任为榆树市正阳派出所所长。上任所长之后，姜伟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跟踪、绑架、非法抄家等。刘达鹏、李春环夫妇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判刑。从2021年7月14日起，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所在国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吉林省榆树市正阳派出所所长姜伟也在此次举报名单之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震撼科州各界精英，称演出开启慈悲之门；法轮功学生会参加2021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巡回神韵艺术团于7月27日至8月1日分别在科罗拉多州科泉市和格里利市各演出三场。神韵艺术团莅临前夕，科罗拉多州联邦参议员、州众议院议长、州众议员和市长们发来褒奖和贺信，感谢神韵艺术团再次光临科罗拉多州，并宣布神韵艺术周。演出中，一幕幕穿越古今的神话与历史故事，纯善纯美的演出，展现了共产党之前的古老璀璨的神传文化，带给科州主流各界顶级的艺术飨宴，神性的启迪。观众们都被神韵艺术的美好和智慧深深吸引。有观众表示，神韵整场演出充满了神奇，艺术家们展示了高超的艺术创造力，令人陶醉，在优雅中又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这种兼具力与美与一体的表现真是精美绝伦。还有观众表示，神韵演出散发慈悲的力量，触及灵魂，凝聚人心。神韵揭示古老的中国和在中共统治下的当今的中国的区别，是清除中共洗脑宣传毒素的解药，为世界带来希望和光明。如果世界上有更多的神韵演出，如果人们少考虑自己，少考虑物质，多考虑这个世界和相互间的关心，世间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纷争和苦难。 2021年7月13日至15日，来自法轮功学生会的青年们参加了2021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法轮功学生会是由修炼法轮功的年轻人组成的团体，其成员包括学生和职场中的年轻人，他们致力于在校园或生活中提升人们对法轮功在中国所受迫害的认识。在峰会全体会议期间，白宫信仰与社区伙伴关系办公室执行主任梅丽莎提到，最近几个月，国务院一直在倡导中国人民应该拥有个人的权利，但他们受到当局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的广泛镇压，包括西藏人、法轮功修炼者、基督徒和维吾尔穆斯林。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称，中国是一个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是一个持续迫害宗教团体的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他评论说，他们还在不断地迫害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这是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见过的。法轮功学生会在峰会的第三天举办了一场80分钟的演讲，详细介绍了法轮功的美好、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以及过去22年的和平反迫害历程。聆听演讲的与会者纷纷表达了他们对反迫害的支持，并就如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提出了建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44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建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的拼音.org。 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修自己多救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8日。这场瘟疫的来临，让每个大法弟子都知道了时间的紧迫。那么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们要兑现自己的誓约，收救众生，完成使命。我几乎每天都和家人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因为我有救人的这颗心，师父就鼓励我。我由原来的半天只救几个人，到现在一两个小时就能救十六七个人，并且众生大多都是非常认可和同意的，就好像师父安排好的一样，就等着我们走出去救人。我强烈地感受到都是师父在救，师父推着我多救人。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最后那算总账的时候，你怎么算呢？哭也来不及了。现在跟大家交流一下几段自己讲真相救人的经历。第一部分，修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一次我们学法小组六个人配合出去讲真相发资料，走到市区医院门前，一个发售房传单的中年男子不停地给我介绍房子，同修说走吧，我立刻明白了，同修是示意我讲真相不安全，因为那里人多，保安也多，可那个男子缠着我向我推销房子，我想这个人一定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我要救他。我真诚地对他说，阿姨已经买了房子，你给我一张传单吧，我可以在同事中给你宣传一下，如果有缘，他们会打电话联系你，买房子也是讲缘分的。他当时就说，阿姨，你虽然戴着口罩，可你就像个菩萨，心地善良。我说，我知道你们现在挣钱很不容易，钱是重要，但是平安保命更重要，你知道吗？这场瘟疫远没有结束，现在新疆、乌鲁木齐、大连、香港等多地都还在爆发，专家都说这场瘟疫将伴随着人类直到明后年，二次爆发是必然，更大面积的传播还在后面。瘟疫无情，但保命有良方，如果入了党团队，赶快退出来，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保命，拥有美好的未来。他这时大声地说，我当然是党员啦。我说，给你起个化名退出来好不好？法轮功是佛法，是来救人的，现在已红传全世界，只有在咱中国受迫害。还没等我说完，他大声地说，怪不得您这么善良，原来你是修法轮功的。他做了三退。这件事让我悟到，是师父在借这个人的口在鼓励我，让我在修善上下大功夫，才能证悟更大的果位，才能救了更多的人。第二部分，去顽固的利益心。我和家人去商场讲真相，回去的时候，不修炼的女婿突然被四个年轻人围住，要他办信用卡，并且送免费的行李箱。女婿很高兴，我当时想，管他呢，反正他是常人，他想办就办吧，还可以得个行李箱，心中还不免有些高兴。办的过程中很麻烦，我就有点急躁了，还升起一点怨恨女婿爱占小便宜的心。此时一下想起来，我是出来救人的，得救这几个年轻人啊，我就平静下来，开始发正念。等女婿办完了卡， 我赶紧接着给他们几个年轻人讲真相。其中三个人退出了各自加入的中共组织，我们就回家了。一天中午，无意中在电视上看了一个今日说法的节目，正好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办信用卡被骗了几十万的案件。女婿听后非常害怕，为了不生祸端，他赶紧跟银行联系注销开通的卡。这让我立即警觉，这件事为什么让我看到？这类事还发生在我们家。原来我有一颗顽固的利益心，这甚至已经形成自然，见了便宜就想占，丢失一点还很难过，即使不是自己想要，家人得到了也从心底高兴。在利益上没有注重修自己，甚至乱世中还在推波助澜，守不住心性，内心感到很惭愧，决心要修去利益心。一天下午天气炎热，我和家人学完法发完正念，三点多钟就出去讲真相了。我们来到一个热闹的街道，我和女儿进了一家鞋店，女儿买了一双鞋子，她很喜欢。在买鞋的过程中，我们给店里的两个女孩讲真相，她们非常高兴地做了三退。快七点钟了，我和女儿儿子往家走，路上女儿忽然想起来说，下午买的鞋子好像没有放在包里面，因为这双鞋是交给一直在外面配合发正念的儿子提着。儿子说，我也记不清楚了，难道是忘在商店门口的长椅子上了？可我们离开那里已经半个多小时了，这么热闹的街道估计是很难找到了。女儿开始生气了，不停地埋怨儿子不好好看着，还发了火。我就对女儿说，我们给售货员讲真相，他俩都三退了，这可是最神圣的事情，如果是你的鞋子，师傅会给你的鞋子下个罩子，谁也看不见，丢不了。女儿半信半疑地说，回去也很难找到了。我们就往回走，顺着我们讲真相的路找，结果在那个长条椅子上，装鞋的白色袋子依旧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呢。我女儿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太神奇了。在中国人道德下滑的今天，一双新鞋放在路边那么久，居然没人看到拿走。女儿说，感谢师父。女儿自觉非常惭愧，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心，怕切身利益受到损失，并且决心以后做好。一双鞋与救人相比，哪个更重要呢？第三部分，帮同修闯病业关。武汉瘟疫刚过，丈夫同修开始全身起疱疹，而且前心后心重叠起，头上的大包上面长小包，像蜂窝一样。刚开始我们都想着这是宵夜，是好事。可是忽然一天晚上，丈夫心脏非常难受，呼吸都很困难。他是个从不求别人帮忙的人，这时开始叫我们帮忙发正念。我感到事态有些严重，我和儿子首先求师父救他，然后开始长时间发正念。半小时过去了，他的状况渐渐好转，然后我们开始围着他练功，一直到他睡着了我们才放心。事后我想，大法弟子遇到任何磨难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开始帮助丈夫向内找，第一，平时他虽然在学法，但是行动上并没有真正在法中，遇事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总是用常人的观念去衡量人和事。第二，他有很大的怨恨心，总是对女婿有很大的不满，经常背后说女婿的不是。第三，他的脾气大，嗓门大，不能忍耐，无意中伤害了别人而不自知。正好符合了这种疱疹的名称，泪天疱疹。第四，说话随便，有时常人中的一些脏话都能顺口说出来，不能高标准要求自己，还有很强的色欲心，净施净法上也没有做好。我给他找了很多执着，丈夫默认，也在一点一点地改正归正， 可是疱疹并没有什么好转，他开始有些消沉，想去医院，我没有阻拦。医生告诉他要住院，说你的疱疹跟别人不一样，下次跟家人一起来。我忽然惊醒，医生说他的疱疹跟别人不一样，当然不一样，本来就不是病，常人怎么能治神的病呢？医生说再来让家人一起来。我悟道，那我们家人一定也有责任。我开始反省自己，我恨女婿吗？我也恨，我恨他自私，我心里愤愤不平是吗？是的，我恨他不管不问我的女儿和外孙，挣的钱只顾自己花，买的衣服柜子里都放不下，夏天怕我女儿在他家开空调耗电，嫌女儿用水多，家里吃饭人多时怕自己的娘累着了，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我家房子不大，只有50平方米，女儿和外孙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我家里，女婿总和女儿吵架，从不低头认错，我不求回报，也没有回报。此时一着，原来我空间场中堆积着像高山一样的恨的物质，平时丈夫那怨恨声把我的强大的执着掩盖着，一直没有机会触碰，以为只是丈夫在怨恨呢，真是相由心生啊。他的恨就是我的恨，他的表现就是我的执着表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在人中，没有用大法去衡量。万事皆有因，欠债是要还的，终究要买单结账。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而我在儿女情上放不下，导致了今天女婿和女儿之间还在矛盾中。在此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旧势力，利用我的执着强加给女儿和女婿的矛盾，坚定地解体我的自私和怨恨，尽快达到新宇宙的标准纯净和无私。我坚定地信师信法，大法无所不能，坏事一定变成好事。就在我找到自己的这些执着后，丈夫身上的疱疹痊愈了，我相信女儿和女婿间的矛盾也会很快化解。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真修实修，修炼不能浮于表面，时时都要修自己，遇事都要悟一悟，发现执着赶快去掉，才能跟师父回家。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一路看护着我们一家人，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自我做好三件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日。我在2012年之前基本上是制作一些真相资料、光盘和酒瓶等，只有在买东西、坐火车等情况才面对面讲一点真相。每天的精力有一部分在三件事中，另外相当一部分都在另外空间与邪恶作战中。以前的被迫害时的阴影在头脑中形成了不正确的思维方式，说白了就是缺乏应有的慈悲，甚至于感觉自己慈悲心小了很多，对谁都没有亲近感，总觉得隔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些又不敢跟同修说，长期处于自我封闭之中。通过大量的学法，尤其学师父的各地讲法，自己常常默默流泪，深感这些年在耽误时间，时间对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的可贵。心里下决心突破害怕的观念，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 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我从发光盘到真相电话对打，再从真相电话对打到面对面讲真相，经历七八年的时间，现在基本上是将讲真相融入生活当中，无论是疫情之前还是疫情期间，都尽最大努力地去做好三件事。真相电话对打是在我正遇到身边同修素江之后，遭到社区打电话骚扰的时候，我以亲属身份在有限的时间里打了第一通电话。那时感觉打电话之前心都要跳出来，为了使自己平稳，尽量不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不平静，我讲述了家人的担心，劳教所里面如何迫害，警察都干了些什么，那些最惨烈的事等等。当时对方听了之后表示他没做过这样的事，而且不止一个人给他打过电话。我劝他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善待大法，善待法轮功学员。挂断电话时，我眼泪止不住地流。接下来的真相电话对打就像师父安排的一样，有时众生会把家人的情况以数字形式发过来，有时正赶上七八个人在工地，那就都劝退。有时会打到公司老总那儿去，他早就盼望退党了，每次开会都向下属通报协党的贪污腐败，而且退得很真心彻底。有时遇到一边录音一边装作听真相的众生，当自己放下怕心与顾虑心，慈悲地告诉他真相，用心讲明利害关系时，众生在电话那边哽咽地说，我听明白了，真听明白了。我平时在手机对打的鼓励下，抓紧时间面对面讲真相。说是面对面，其实时间太有限，一次只能劝退一个两个，大部分时候是乘车讲的，主要谈协党建政以来典型的三次迫害，文化大革命，镇压六四学生，残害法轮功等，讲即将可能发生的大瘟疫。那时瘟疫还没有开始，一般都退，有个别不退的，甚至说不好听的，找找自己还是正念不足，心不够纯正造成的。除了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几年按部就班的发放真相资料是大法弟子最本分的事。无论是生活环境怎样变化，或工作如何忙碌，发真相中看到的是众生的觉醒。2020年元月前正值假期，我萌生了脱离对车依赖的念头，所到之处应该都有等待的众生，就是看自己能不能讲，敢不敢讲。我走出家门，面对走来的众生，鼓起勇气去讲，还真的能劝退几个，虽然不多，比起在公交车上讲那是强多了。到了疫情期间，上午下午都出去，利用去超市的机会劝退更多人，比平时翻几倍，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基本是在超市外询问可救之人，说，您知道吗？瘟疫是长眼睛的，古时候预言早就说过，共党国家因为干的坏事太多，要遭天谴的，赶快退出来保平安。紧接着讲那三次大迫害，同时讲明古罗马帝国招致三次大瘟疫的结果，大部分都同意三退。到了二月初，小区超市封闭，很少人出门，我就上午出去一次，晚上做真相电话对打。二月底以后，我想办法每天都出去讲，打破了以往只有坐车才能讲真相的束缚。与同修配合发放资料多年，在发放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真相最好反复发放，不能间隔时间太久。由于本地周围小区及平房范围较大，要想发到都很难，一片区域就可能发上几个月， 有的甚至半年才轮上一次。这样，承担的同修基本上是看着能力发放，能发多少就发多少，很难在一段时间内就完成这片区域的。我与同修也是一样，开始时不紧不慢地发放着，平房、楼房、高层陆续地发着，有的地区几个月才去一次。在我们贴过一次展板后，发现前往这个地区之间的道路被彻底断开了，以后再发放就比较困难。这个现象实在令我们警觉，等待真相的众生却因我们的懈怠而几乎失去机会。修炼人如果不重视，就会失去很多救度的机会，这不行啊。由此，我们调整了以往的路线和心态，以前有时会以人为中心，今天有事太累了，就发近一点的地方，时间太晚了，就发近一点的地方，或是这段时间总没有时间做真相资料，那就挂条幅吧，反正没闲着，长期没去的有时间再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改变了以前的做法，该去哪就去哪，中间尽量不改变地点，无论刮风下雨，环境如何变化。高层起初能坐电梯上，后来就不行了，所以这是最需要用心的地方，因为内外都是摄像头，进去后还要注意是否有在外吸烟的，门口猫眼有摄像头的，走廊是否有摄像头的等等。一般的楼房现在也避免不了被监控，所以在发放前最好正念很强，头脑清晰，即使摄像头照上也要立即正念否定。在明慧网上有许多同修正念否定摄像头的经历和经验，我基本上认真汲取。在穿戴上、面部遮盖上要采取一定方法，同时要保持很强的正念。这期间有几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事后我们都认识到是自己放松之后，心不是修炼人的心态而招来的。比如一次上到楼房最顶层，刚要发放的时候，那家猫眼就发话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当时我们就懵了，原来猫眼还会说话。我们赶紧往下层走，但到了下一层，决定还是不在这楼里坐了，去别处最好，这里留着以后有备而坐。还有不止一次，就是伴随着众生而坐。几次刚爬上相应的楼层，就听见电梯门也开了，走下来的人正好就是这层的。我们抓紧闪开到隐蔽处，等到那人进门后再发放。这样的事也不止一次，一般事后查找原因，还是自己放松造成的。心不够正，就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下次一定注意。我写出来的也只是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每天都在做的点点滴滴。在我身边，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很精进，他们年岁不等，有的一周能劝退五六十人，有的能劝退近百人，有在当地做的，有在外地做的，有时听他们的故事就是一种清洗。以上是我与同修的一点体会。这些都是保证足够的学法才去做的。我们是上班族，平时的时间很紧，在同修的鼓励下，将有限的心得跟师父汇报，与同修共勉，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守候香港真相点，披荆斩棘救人忙》上，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长期在香港真相点讲真相，以前也参加过很多的项目，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真相点面对面讲真相，派发酒瓶促三退。我们真相点的范围很大，周围是车站和缆车，来往游客很多，可以救很多有缘人。在此交流我在真相点讲真相救众生的经历，与同修共勉。第一部分，发正念，宇宙清明。我于1997年得法，2000年因带着两个孩子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护法，受到株连家人的迫害。2003年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闯过了几年的生死迫害，堂堂正正来到香港。我很珍惜香港的环境，用心尽力做正实法的事情，经常是一忙起来就不分白天和黑夜，有时候为营救大陆同修，甚至几天几夜不吃不睡，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有时候学法练功发正念都静不下心来，脑中时刻都在想这件事这么做，那件事那么做，发正念练功手变形了也不知。有同修跟我说，你发正念倒掌。2012年3月有一天晚六点发正念，一会儿就入定了，看到师父带着十多个同修在半空中往前走，周围一片漆黑，只感觉一条一米左右的小路向前方延伸。我想往下看，师父马上示意我往下，往后周围看不到任何东西，伸手不见五指，我只有摸黑跟着师父往前走。出定后，我悟到是因长期没有发好正念清理自己，我的空间场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什么都没有。我感到震惊，按下决心一定要主意识清醒地发正念，怕自己分心迷糊就眼睁一条缝，有时走神但马上能意识到。一个多月后，有一天我们几个同修练完功后一起学法，发正念时我又入定了，飞在高空中，整个空间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往下看山清水秀，男耕女织，桃红柳绿，像世外桃源，又似天堂般美丽无比。这时我想起师父诗词《红吟节后》中的诗句，天清体透乾坤正，照节已过昼与明。我知道师父在点悟我发正念的重要性，因注重发正念，我的空间场清理干净了，恢复了原来美好的世界。我信心倍增，继续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感觉才有勇气去美国参加五月份的法会见师父。2012年6月，清官会，清官会是前党魁江魔头时期成立的专门打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在港的分支机构，多年来在街头干扰、破坏真相点和暴力袭击法轮功学员。清官会在香港各个真相点捣乱，8月份来到我所在的真相点，顿时邪旗铺天盖地，一层不够，还两层、三层，开始在主场慢慢地把我们整个场都霸占。这突如其来的破坏打击，大家都没有经历过，不知该怎么处理。白天，我们忍受着清官会人员围攻辱骂，晚上，我们真相点的同修集中在一起学法交流发正念。后来，我们就加强背法发正念，同时不停地增加大法真相横幅，遮挡邪旗。也有正义人士加入，不停地清理邪旗。那时赶上台风经常袭击香港，警察就命他们层层拆除邪旗，最后拆的就剩了十多块。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一部分中说，而大法弟子的发正念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清除邪恶的迫害。我体会到发好正念的重要性，更加注重发正念。从此以后到现在，只要有时间，我每个整点都发正念，只要能静下来，就一小时、两小时的发正念，最长一次针对清官会的破坏和食环署的抢劫。我从早上六点发正念到中午十二点，因为心态纯净，我感到整个人都没有了，只有强大的正念，感到巨大的能量包围着我，手掌的能量像激光一样快速发出，天目部位感到有强大的力量在往外顶，我感到意念到哪儿，功就打到哪儿，感到非常神圣，感谢师父的加持。第二部分，心怀善念，给警察讲真相。起初，清官会的人员来我们真相点捣乱，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也纵容他们，抱着双手隔岸观火，看着他们欺压我们。有恶人指使，有警察撑腰，这些人肆无忌惮地围攻我们，推撞同修，粗口辱骂，污蔑大法，挥舞的拳头都贴在我的鼻子上，口水喷在脸上。我于是报警，警察来了，清官会人员假装一脸无辜的样子，警察不问是非，对着我没好气地说，浪费警力，再报警抓你。说完转身就走了，我一下惊呆了。清官会人员开心地拍手大笑，学着警察的口气，手指着我鼻子，又开始不停地辱骂。我咬紧牙关，含泪而忍。以后清官会人员变本加厉地攻击我们，有时十几个人围攻我一个，我只有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一次次有惊无险。有时过路的外国人都看不过去，一次次帮我们报警。看着清官会人员在我们面前这么嚣张，有时想一拳打过去，但又想起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就不停地向内找，为什么会这样，是我哪里没做好。静下心来找自己的问题，发现是我太依赖警察了，以为他们会保护我们，我们是大法弟子，怎么能依赖常人呢？有几个真相点，清官会人员甚至打了同修后还诬告同修，并把同修抓去警署，再告上法庭。我有时候很迷茫，怎么香港警察也这样？我想，中国大陆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迫害我们，我们都慈悲警察，并善意地跟他们讲真相。我们对香港警察也要慈悲讲真相救度。2012年9月，有台湾同修来香港真相点声援，清官会人员竟然威胁、辱骂、诬告台湾同修。一天下午三点，一个要赶飞机回台湾的同修被这些人诬告，警察不问是非，就把同修带上警车，直送警署。我赶紧去警署澄清事实，但所有的警察都气势汹汹，态度恶劣。下午五点，清官会人员以为诬告成功，走了。我们真相点所有同修、其他台湾同修，还有大纪元时报的记者，一起二十几人去警署讲真相。我们在警署大门口拉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发正念、练功、背师父的论语。被诬告的同修也一直心平气和，善意地在警署里面讲真相。我们整体配合，正念正行。晚上九点，台湾同修被无条件释放，警察也见证了我们整体的力量。此事让我感到，一定要跟警察讲真相，不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我开始对真相点所在警署发正念，清官会人员每天不停地搞破坏，几乎每天都有几次报警事件。警察一来，我就对他们发出强大的一念，希望你们一定善待大法，为自己、为家人留下一个好的未来，绝不能助纣为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当警察让我讲话时，我就会从中共协党为什么迫害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在这申诉，修大法怎么样祛病健身，使我们身心受益，我们怎么样修真善忍，在讲善恶有报的天理。警察们也会认真地听，上到警司，下到警察，有时候也会提很多问题。明真相后的警察苏醒了，从之前的隔岸观火转变到秉公办事，有时还提醒我们不要近距离接触，被人陷害。明真相的香港警察开始关心我们，安慰我们，遇事提示我们。后来警署还指派了一个正面了解大法的警长负责我们真相点。在我们真相点，没有同修被诬告，只有我们正念正行，上告打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第三部分，给参与迫害的人讲真相。邪恶的清官会人员常用扩音器不断重复污蔑大法的言辞，并割烂甚至偷盗我们的横幅与展板，有时把我们的横幅像包粽子一样用整批布包上，再用胶带绑紧，或用厚厚的鞋旗把我们的横幅展板包上，再用塑胶带在周围扎实。如果我们一动就诬告我们形势毁坏，又是一场艰难的政协大战之后才能拿出来。对此我心如刀割，又生气又着急。每天下午5点他们一走，我再用横幅把鞋旗挡住，直到8点以后缆车停止运营。有时甚至到12点发完正念才回家。回到家常常是精疲力尽，有时候我整夜失眠。第二天早上5点闹钟一响，我又一跃而起，简单梳洗后就再到真相点，天天这样坚持着。后来有同修看我太辛苦，就替我2天。结果所有横幅展板都被割烂，我只能改变方式，晚上8点后收大法横幅展板，早上5点出去再把邪旗挡住，然后我就发正念练静功。到7点半左右，清官会就来了一大帮人，把我围住叫嚣辱骂，用又脏又臭的邪旗盖过我头顶，叫我自焚。有时我真想冲出去把他们全部打翻在地，但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别看他修了1800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我想你们这帮小丑在我面前跳来跳去，不够我一个脚趾头踩的。这样一想我就静下来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再把他们当成一回事。每月有几次他们20人左右，每个点轮流破坏。我们每天长期坚持在真相点上，也只有5-6人。其中2个人早上还要去派发报纸，很多时候就我一个人。情况紧急时，我们真相点同修晚上集中在一起发正念、学法交流。还有另一位同修，也是在大陆受过迫害，正念正行闯过来的。我们2个带头，其他同修配合，正念正行，以法为师，很快就冷静下来，兵来将挡。我们安排好，比如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横幅，如果清官会围攻，我们就将横幅高高举起，顶在腰部，一站几小时，不论寒风烈日都坚持着，用坚强的意志去面对邪恶的攻击。有时买来3米长的竹竿，绑2条横幅，一边是法轮大法好，一边是天灭中共，在广场一边舞动，一边讲真相。我们主场的横幅就展示出来了。有一次他们为了逼我妥协，调集了40多个邪恶之徒，在5点以后真相点只剩我1人时来围攻我。我对他们义正辞严地说， 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我的命是拼出来的。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面对那么多公安，我都没怕过。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就想吓唬我，门都没有。我话一出口，所有人都傻在那儿，几个头一看没用，马上叫来大巴士把这些人都送走了。面对这些人的无事生非，我们长期在真相点上的同修都不骂不争，不停地发正念背法。我们感到这是正邪大战，考验香港所有大法弟子，也是对这么多年的修为的大考试。每个人怎么想怎么做都在考验之中。整天面对这些疯狂之徒，想起家乡的家人亲人，还有同修被邪党迫害的离世，家散人亡，株连九族，我心中充满了伤痛怨恨，就想着怎么赶走这帮人，没有一点善心，而是用人心去对待。有一天早晨六点发正念，突然间脑中出现了很多年前在网上看到关于释迦牟尼割肉善解五个恶鬼的故事。我想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我告诉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包括那些最坏的，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我清醒了，我们的使命是救人，我们修的是真善人宇宙大法，肩负着救人的责任，每个来到我们面前的生命都得去救。这些人曾经都是师父的亲人。善念一出，第二天就出现了转机。我们真相点是风口，风特别大。我和一个老年同修拉着一条由三条横幅连在一起的长横幅，大风刮得我们站都站不稳。清官会人员还把他们的斜旗迎着风靠在我们横幅上，再去挡另外同修拉的旗。我用力把斜旗掀翻在地上，他们的人冲过来大声问谁干的，我就在横幅后面偷着乐。他们看到后就说，哦，肯定是你，原来你还会笑，笑才漂亮啊，整天板个脸多难看。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停地没话找话，想逗我笑。我意识到一笑泯恩仇，这些生命都有明白善良的一面，只是在迷中等着我们去救。于是我就和他们沟通，再从各方面去关心他们。他们感受到我的善意，就问我很多问题，我就在回答问题中不断地讲真相，用自身的经历讲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多么的邪恶。一天又一天，一批又一批，只要他们愿意听，我就一个不落地讲，包括负责人和警察在内。不愿听的，我就对着他们发正念。我也讲善恶有报的天理，以及坏人干坏事遭恶报的故事。他们都静静地围着我听，明白真相了，他们也不挡我们的横幅了。他们的上司知道了，就换小头目。结果不出三天，又明白了。环境渐渐扭转过来了，只要不是大队入侵，平时已经完全是我们说了算。在师尊的加持下，很快就把整个场正过来了，很多明真相的人就离开了，还有人看酒瓶看大法书。我时时记着师父在红银二快讲中说，快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